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26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古巴前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
Falleció el comandante en jefe de la revolución cubana, Fidel Castro.
古巴现任总统卢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国家电视台作出有关的宣布，古巴当地的民众有些震惊，亦都有些认为这是生命正常的过程，有些的流亡海外的古巴人庆祝。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过渡团队成员之间对国务卿人选的意见分歧。前美国绿党总统候选人吉尔斯泰恩已经为在三个摇摆州重新点票募集到是必要的$5,000,000。今晚我们的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以下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古巴前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古巴当地民众有些震惊，亦都有些认为这是生命正常过程，流亡海外的古巴人开始庆祝，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舆论似乎正在消化卡斯特罗逝世的消息，关注卡斯特罗留下的权力真空。卡斯特罗在2006年将权力暂时交给他的弟弟卢尔卡斯特罗。古巴现任总统卢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国家电视台宣布，古巴前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1月25号逝世，终年90岁。
Falleció el comandante en jefe de la revolución cubana, Fidel Castro Ruz.
卢尔卡斯特罗没有讲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死因，他说菲德尔卡斯特罗遗体将会遵照他的愿望火化。卡斯特罗在1959年到1976年任古巴总理，1976年至到2008年期间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有反帝维持之称。大部分古巴民众对卢卡斯特罗逝世感到震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黑瓦那女子说，这是生命的正常过程，这是人民永远不愿意接受的消息，更何况是统帅逝世的消息。报道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小黑瓦那区，当地的古巴裔民众得知卡斯特罗逝世之后，走上街头载歌载舞开始庆祝。中国官方新华社说，卡斯特罗是古巴革命领袖。中国总理李克强9月访问古巴的时候，曾经同这位古巴年迈的领导人会晤近两个钟头。由于正值周末，加上美国正在庆祝感恩节，有关卡斯特罗逝世各方面的反应预计将会陆续是释出。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过渡团队成员之间对国务卿人选的意见分歧，使到这个未来国家安全的角色悬而未决，直至这些分歧解决为止。当选总统过渡团队内部对立派系在究竟是请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定是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出任国务卿的问题上是出现分裂。川普的顾问海利安尼康伟星期四在推特上发帖文，表达了反罗姆尼派系的情绪。他说他受到了洪水般的质疑，有人纷纷对罗姆尼的忠诚度表示关注。曾有马萨诸塞州州长的罗姆尼在总统竞选期间曾经抨击川普是假货。反对朱利安尼出任国务卿的人就说，朱利安尼和外国利益集团有大量的商业关系，有可能为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制造混乱。他们还对72岁的朱利安尼是否有体力满足这个职务所需要的大量出访的要求表示怀疑。当选总统川普是对罗姆尼和朱利安尼两个人都表示了赞扬。很显然他对助理讲过，罗姆尼看起上来似国务卿，同时在最近和助手的讨论当中，据说也都夸奖过朱利安尼。其他有可能出任国务卿的人选包括退役陆军上将、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大卫·彼得雷乌斯，以及来自田纳西州的联邦参议员鲍勃·考克。最近有报道说，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翰·海利亦都是被考虑的人选之一。 星期五，川普任命麦克法兰出任副国家安全顾问，并且任命唐纳德·麦嘉恩出任总统和白宫的法律顾问。麦克法兰在前共和党政府当中担任过国安职务，他现在是福克斯新闻台的分析人士。麦嘉恩是竞选资金方面的知名的律师，是川普竞选阵营的律师。预计在星期一之前，川普不会再宣布新的任命。前绿党总统候选人吉尔斯泰恩星期五在他的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他已经为在三个摇摆州重新点票募集到必须要有的$500,000。川普在本月是赢得了这三个州。声明说，鉴于他们已经完成了为威斯康辛重新点票募集资金，以及为宾夕法尼亚重新点票募集资金，他们会将重点放在募集密西根州重新点票所必须要的资金。斯泰恩竞选阵营的网站上张贴的声明说，威斯康辛州的投票机很容易受到黑客和恶意程式的袭击，并且说这些机器缺乏任何安全措施。不过斯泰恩本人从重新点票当中是得不到任何益处，他只是赢了大约1%的普选票。他的网站声明说，重新点票不是为了帮助输给唐纳德·川普的希拉里·克林顿，而是事关保护我们的民主。虽然全美国各地的克林顿的支持者或者是对重新点票抱有希望，不过专家说，川普在这三个州有足够大的胜负，选举结果不是那么可能被推翻。在饱受战争有轮的中东地区，随着天气日益寒冷刺骨，被困在同约旦交界处的叙利亚一侧的数以万计的叙利亚难民得到了来自约旦的生命的救济。星期二，约旦当局恢复向几万名的移民提供援助，他们当中一半是儿童。自从约旦6月21号向逃避本国战争的叙利亚难民关闭边界以来，这些难民一直生活在很污糟的环境底下，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的食物、水、医疗保健品和其他的必需品。自从7名的约旦士兵据报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打死以来，约旦只是在8月份允许向被困在一个偏远的地区的难民发送过一次的救援物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虽然印尼高调宣称将会在周边水域巡逻驱逐中国渔船，而这个将会危及两国的经贸关系，但分析人士说，但目前为止，印尼最终在这一轮的争议当中是占了上风，而且没有带来什么负面的后果。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印尼总统佐科10月份表示，他的政府永远不会对纳土纳群岛的主权问题作出让步。纳土纳群岛位于婆罗洲的西北侧，由272个微型岛聚系组成，它附近的水域有中国船只经过。9月和10月的军事演习期间，佐科是到访过这座的群岛。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大卫麦克雷就是这样说。
There's a strong feeling among many Indonesian officials that it can both assert its rights over the area it claims as.
麦克雷表示，一些印尼官员坚定地认为，印尼既可以坚持对他主张的纳土纳群岛周围的专属经济区享有权利，与此同时，亦都能够同中国发展稳固的经济联结。佐科去年仲呼吁，印中两国到2020年将双向贸易额是提高到$1,500亿。中国已经是印尼的首要进口来源，以及是矿产和棕榈油等产品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但是印尼内阁已经是实施了被专家称为是低风险的策略，来捍卫他们主张的纳土纳群岛周围的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中国援引历史数据表示，中国渔船数年来一直是在该片水域捕鱼。印尼人民特别是渔民憎恶非法捕鱼。由于之前对印尼的13,000个岛聚周围水域的监管缺失，非法捕鱼已经成为了一国的问题。印尼总统表示，印尼自己应该是获得纳土纳群岛附近的渔业以及是天然气之余。中国主张对南中国海95%的海域享有主权，面积从台湾延伸至新加坡，其中包括纳土纳群岛的附近的一片水域。中国的主张还侵犯了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是菲律宾建立的专属经济区。从2010年起，中国开始向西沙以及南沙群岛 填海造地，并且向当地运送军事设施以及系建造石油钻塔，以强化佢哋主权主张。台湾亦都主张对南中国海嘅大部分地区享有主权。南中国海系亚洲地区深远嘅主权争议嘅中心问题。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响台北嘅报道。
中国对北极的兴趣继续增加，为了扩大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中国试图从俄罗斯获得能够在极地低温条件下使用的特殊直升飞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主要直升机制造企业位于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的乌兰乌德航空制造厂厂长别雷克最近表示，中国计划从俄罗斯购买专门在极地地区使用的改进型的米八直升机。两国目前正在围绕这一笔交易展开谈判。别雷克并没有透露中国试图购买这一种专用极地直升机的数量。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近几年来日趋活跃。中国有意购买极地专用直升机，显示中国为未来扩大在北极地区的活动加紧准备。俄罗斯军工造船业领导人去年曾经透露，中国仲想获取俄罗斯的破冰船使用以及建造技术，中国希望双方能够在有关的领域展开合作。中国最近同俄罗斯在滨海边疆区共同组建了极地工程研究中心，研究课题涉及在低温条件下使用的建筑材料，以及极地地区冰在河对船舶工程结构的影响。两国科学家一个多月前还在北极地区完成了第一次联合考察活动。俄罗斯北极研究学者索比亚宁表示，中国显然对北极越来越感兴趣，两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未来可能不断涉及新领域，但中国在北极的活动尽可能做到不被俄罗斯警觉担忧。中国使俄罗斯觉得他承认俄罗斯在北极的主导地位。索比亚宁说，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都以不同俄罗斯闹矛盾，不同俄罗斯相冲突为前提，中国为此甘愿在合作中当小兄弟。中国寻求俄罗斯能够允许他参与北极地区的一些大型游戏资源开发项目，比如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另外，中国正在加紧研究在俄罗斯帮助下全年使用北极航道运输货物的可能。俄罗斯最近几年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亦都在不断的加强，并且将北极地区日益军事化。苏联解体后在北极地区被遗弃的基地和基础设施目前都被重新恢复改造升级。俄罗斯还特别组建了北极部队并经常演习。国防工业正在加紧为在北极地区的活动研发新式装备。在这个的形势下，离中国不远的乌兰乌德航空制造厂对广泛使用的米八直升机进行了深度技术改造，使升级后的米八直升机能够在北极特殊条件下使用。改动后的米八直升机动力传输装置添加了加热系统，这个能够使直升机引擎在零下60度的低温下启动工作。直升机机身亦都使用了保暖隔离层，考虑到极地地区缺少地标，很难判定方位，以及漫长的极夜、卫星信号少的特点，极地专用直升机采用了新式定位导航和通讯，以及自动驾驶系统。在没有卫星信号的条件下，直升机依靠惯性导航系统亦都能够飞行。此外，直升机还配备了附加油箱，能够航程更远，留空时间更长。俄罗斯海军以及在北极从事油气勘探开采的罗斯石油公司都决定采购极地专用直升机。俄罗斯亦都计划将这一种直升机出口到南极附近国家。中国一直是乌兰乌德航空制造厂的传统市场。一个中国代表团刚刚对这家工厂进行了访问，并接收了数架新直升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多数未来嘅创业家都系先上大学或者系商业学院。不过喺创新大行其道嘅硅谷，有一间学校专门为当下同埋未来嘅创业者开办，而且使用咗突破常规嘅教学方式。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嘅报道。
Come with me, take the first step.
喺德雷柏大学，出乎多数学生预料嘅系，佢哋迈出嘅第一步，竟然系跟住一位亿万富翁投资家一齐跳入寒冷嘅泳池。不过喺呢间学校，出乎预料嘅系常态。嚟自尼日利亚嘅艾玛·奥希威瑞有亲身嘅体验，佢话
：It's not like your regular school, and kind of like pushes you to try and。
奥希威瑞话：这个同常规的学校不同，有些好像推着你去尝试、去想象，而且要超越你自己觉得你能够想象到的。譬如蒙上双眼过马路，唯一的帮助是口头指示。超越常规去思考和行事，正是德雷柏大学要教给学生。学校创始人和风险投资家蒂姆·德雷柏话：
People need to be able to step out apart from the crowd and try extraordinary things.
德雷柏说，人必须有迈步走出人群的能力，尝试去做一些非凡的事。如今他们都是彼此相连，可以同世界各地的人彼此沟通，因此这一点变得更重要。人必须有能力将步伐迈出去，做有些与众不同的事。不过身为德伟杰基金创办人的德雷柏说，创业者要想跨出自己熟悉的圈子，必须有一定的心态，情感上亦要坚韧。他说
I'm trying to get into people's heads that starting a business is very difficult.
德雷柏话：佢谂大家领悟到开创生意系非常困难，你要面对好多压力。佢哋希望完成咗呢个项目之后，面对排山倒海而嚟嘅压力，能够不为所动。呢个正系奥希威瑞希望从七星期课程中学到嘅。佢话克服针对你嘅初创业务同你本人嘅所有嗰啲负面想法同负面议论，努力前行，呢个系佢想学到嘅。而来自秘鲁的学生戴维·洛佩兹说，他想知道怎样能够无所畏惧，时刻不停，全速前行。来自70多个国家的数以百计的学生参加了这个创业课程，学生的年龄是18至28岁之间。为了学会怎样在情感上为创业做好准备，他们听取硅谷初创公司创办人讲授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他们还体验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培训，比如按照不断变化的规则来打排球。德雷柏说，不同的事情开始出现了，他们的思路亦开阔，开始觉得什么事都是可能的。从这所与众不同的学校毕业的学生亦有与众不同的称号，毕业生成为超级英雄，他们得到一件披肩和一副面具，作为创业家走出学校，带着独特的想法去改变世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从加州圣帕特奥发来报道。
中途改行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詹姆斯·费森就是改行的一位，但是他在五年前就没有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从事现在的工作。哈佛法学院毕业的费森曾经在迈阿密的一间公司当中担任律师，事业一帆风顺。在2012年费森的祖父去世，他继承了祖父的农场，于是他辞去了工作，回到维吉尼亚开始了农场的生意。但费森所做的并不是耕田养牛，而是帮助当地的农场主是提高收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尼的报道。
詹姆斯·费森对于农场生活习以为常，这个是家庭传统。他说
My grandparents Milton and Juanita Faison were second generation farmers, and my grandparents passed away and left the farms to
米尔顿本地人业主詹姆斯·费森说，他们的祖父母米尔顿和温妮·费森是这一家农场的第二代主人。詹姆斯·费森说，他的祖父去世之后，他和他的兄弟姐妹就接收了这家的农场。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在研究怎样才能够经营农场。费森逐渐了解到当地的一些小农场主面对的经济挑战。
The issue with agriculture in America is, we only spend 6.8%of our income on food, which is the lowest.
米尔顿本地人业主詹姆斯·费森话，美国面临的农业问题是他们在食品上的开销只是占他们收入的 6.8%， 这个是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最低的。因此大家在食物上的开销这么少，认为食物价格就应该保持便宜。这个也就是说， 如果想要靠住生产农产品谋生，你的产量就要特别大。不过维持大量的产出就会有大量的成本，你要有足够多的牛、猪，还有足够的设施来喂养这些牲畜。同一些不用激素、抗生素和类固醇饲养动物的农场主会面之后，费森以他祖父的名成立了米尔顿本地人公司。这家公司推介和分销当地农场生产的纯天然肉类产品，出售给餐厅和杂货店等批发客户。位于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的老妈有机食品市场就是费森的客户之一。这家连锁杂货商店致力于销售纯天然和有机产品。
All the business decisions that we make are made in order to protect and restore the environment. We don't have any products that include high fructose corn.
老妈有机食品市场的经理克里斯·沃尔夫说，他们做出的所有商业决定都是为了能够保护和修复环境。他们出售的产品都不含高果糖浆、人工色素、人造成分、硝酸盐和亚硝酸盐这些经常会被加注在肉制品中的物质。米尔顿本地人公司的产品已经在这里销售了一年多的时间，顾客好评颇多。公众喜欢这些产品并不单止因为它们是纯天然，还有因为这些产品是由当地的农民制造。
The farm is growing because we are demanding more because our customers are demanding more.
老妈有机食品市场经理克里斯·沃尔夫说，因为顾客的需要增加，他们的需求量也都相应增加，农场主的生意日渐兴隆。对于费森来讲，这个是一个好消息。他目前正和位于维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大约30家小型农场合作。他希望米尔顿本地人能够继续扩张，在帮助更多小农场主的同时，自己亦都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维吉尼亚州报道。
我们曾经介绍过位于三藩市市区的新硅谷，而且知道在那里工作的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不满意硅谷的沉闷乏味，来到好玩的闹市之中的创业园区，成为新一代的硅谷人。提起硅谷人，网上有一个词叫做硅谷码农，意思是好像农夫一样做数码编程。但是难道硅谷人是没什么的浪漫理想的情怀？记者初晓和黄峰就遇到了两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他们毕业之后合伙创业。以下报道的详细内容。他叫做桑文，今年27岁，在中国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后来进入美国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叫做林茂海，今年30岁，毕业于北京的清华大学，后来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桑文和林茂海都是麻省理工的同学和好朋友，两个人从麻省理工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共同创办一个叫做 Smarking 的公司。 Smarking 就是英语中 smart 和 parking 这两个字拼成，是智慧停车的意思，所以这个是一个专门做停车数据分析的公司。停车听起来似乎不是离开我们很远，但它是影响城市人生活的一大问题。全美国有大约2亿5千万部汽车，有大约8亿多个停车位。但是为什么人时时找不到停车位呢？在桑文和林茂海看来，2亿5千万和8亿这两个数字之间肯定存在着一个鸿沟。他们的理想就是要填补这个鸿沟，在高科技创业公司林立的三藩市和硅谷湾区。虽然停车数据和高科技好像扯不上关系，但是已经有投资人看出其中的潜力。去年4月份在天使轮的投资中， Smarking 成功融资320万。即使他们的公司已经在为用户提供停车数据分析方面少有斩获，但是 Smarking 仍然处于草创阶段的艰难之中。这样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呢？桑文说，
最困难的我个人认为还是找到好的人和你一起工作，对，这个是最具挑战性。那么像我们提到
桑文说，最困难的他个人认为是找到好的人和你一起工作，这个最具挑战性。好像 Mark 是个特别的例子， Facebook 脸书给他一年20万美元，他不去，他来做这件事 好似咁样又有非常高能力嘅水平，又能够有咁样决心同意志，要刻苦将呢件事做出嚟，要揾到咁样嘅人系非常难。系乜嘢？冇听错啊嘛，同平常人冇咩分别嘅林茂海，竟然系 Facebook 脸书宁愿花$200,000招聘嘅人才。是什么原因可以使林茂海放弃大公司的高薪而愿意白手创业？林茂海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讲起他对自己事业的理想和愿景。他说
我实际上就是之前也在这个金融行业，也在这个科技行业，也都有这个工作或者实习过。
林茂海说他实际上之前也在金融行业和科技行业工作或者实习过，他自己的感觉是在数据分析这方面有很多成熟的技术，或者说有很多前沿很先进的技术都是从科技或者金融行业得出来的，但是在传统行业在数据分析方面有更大的潜力。为什么？因为传统行业一直没有将最前沿的从科技行业和金融行业的技术应用起来。举个例，如果他去谷歌或者是脸书工作，他们的优化程度从零至一百，他们可能已经做到90至95。你要向前推进一个两个点是要花很大的精力，但是他个人更加喜欢说好像停车这个行业，从零到一百，他在零上面花相同的时间，他很有可能将这个行业从零做到85，甚至是做到90。如果他要花相同时间，他更愿意做这样的事。这样的事首先要对这个行业有更大的影响力，对消费者亦能够带来很大的帮助。林茂海解释自己为什么放弃大公司的高薪而白手创业的讲法。记者在三藩市的一些公司和学校里面采访时，亦时时会听到。在这些从中国大陆到美国留学的年轻人之中，不乏具有浪漫情怀的理想主义者。这两位麻省理工的好朋友每星期工作六日，每日十几小时留在办公室里面工作，只有星期六可以出去见下朋友看下电影。桑文这样来形容他们的创业，他说
对，它不是一个工作，它不是一个 job， 它就是一个生活，就是你选择的。
桑文说他不是工作，他就是一个生活，你选择的这段时间要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那桑文眼中那些华人创业者都是什么人呢？桑文说
都很浪漫主义对，都是不甘心于只是挣一点钱或者三两年把公司卖掉。
桑文说都很浪漫主义的，都是不甘心只是赚一些钱，或者两三年将公司卖出。当然这样的人亦有，但是很多很多他们遇到的人都是非常之有理想，愿意将人的生活变得更简单更舒适，都是朝这个方向去的。具体到创办 SmartKing 这两个从中国大陆到美国留学的年轻人，他们的理想又是什么呢？桑文说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最终真正能够解决停车问题。什么意思呢？真正能够把这个很大量的这个停车，
桑文说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最终真正能够解决停车问题，真正能够将很大量的停车数据集中起来，然后能够使好像他们这样的普通消费者受益。怎样受益？无论你是使用手机的应用，或者车里面的导航系统，甚至无人驾驶汽车，他都需要停车的信息。他们希望有一日将这个公司做到这个产业的支柱公司，来支持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支持每一个人的每一日的生活，使每一日的出行变得非常方便。这两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和好朋友能够聚在一起创业，既有他们个人因素，亦有他们母校的培养教育有关。两个人都不同意那种认为在中国大陆受过教育的人缺乏创造性的讲法。桑文说
我觉得这个说中国人有没有创造性，美国人有没有创造性，我觉得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那哪里都有创造性的人。
桑文说他觉得中国人、美国人有没有创造性，这个讲法肯定是不对。哪里的人都有创造性，麻省理工学院的教育到底特别在哪里，那肯定是非常有特色。他的特色是什么呢？他非常鼓励学生创业，整个气氛就在那里。他使你有一种又没有负担又有希望，能够看到身边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那你就会说他们可以，为什么我不得呢？你有这个想要尝试的冲动，学校给予的支持也非常到位。 而林茂海话，佢觉得有另外一方面系学校呢个环境，你喺嗰边可以遇到好出色嘅同学同朋友，同朋友交往，有好出色嘅教授老师俾好到位嘅指导。如果能够同最出色嘅人喺一齐，乜嘢时候你会有咁嘅想法，会有咁嘅冲动，就系话我哋要将呢件事情做起嚟。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留学美国节目组记者初晓、黄峰从三藩市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台湾国民党政执会执行长蔡正元说，国民党方面已经接到美国邀请，预计党主席洪秀柱将会在2017年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访问华盛顿。李登辉说，如果民意调查持续下滑，蔡英文会同南韩总统的情况一样。保加利亚和希腊的移民危机加深，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说，国民党已经接到美国的邀请，预计党主席洪秀柱将会在2017年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访问华盛顿。据 BBC 的报道，正在三藩市访问的蔡正元证实这个消息。选取时间确定是在川普上台之后，目前的日程的细节讨论还未开始。在访问行程上面，蔡正元说，当然在华盛顿就是拜会各界人士，一切都由美国国务院安排，遵照国务院的机制来到运作。他说此行亦都会安排到白宫对适当的人选进行拜访，所以需要等到新政府安定之后才能够讨论细节。他补充说，美国国务院提出邀请之后表示，所有的规格和所有的安排一定会让洪秀柱是觉得相当满意。在美国提出邀请之后，蔡正元说已经同洪秀柱是报告此事，并且说洪秀柱对访美相当乐观。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川普当选之后，早于蔡英文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公贺川普当选，并且说美国选举是最佳的民主典范，亦都期待美台关系未来能够更加加深化。而在11月初，有很多国民党美国支部的党员呼吁洪秀柱能够找时间访问美国。台湾前总统李登辉11月26号出席2016台北高校同学会的年会的时候发表演讲，表示台湾年金问题、劳工问题、复兴航空等事情没办法解决，蔡英文的民意调查会再下调，如果不小心会同今日的南韩总统朴槿惠一样，是面临民众要求他下台的场景。他说2016年对于台湾是重要的一年，民进党以绝对的多数取得总统职位和国会过半，是本土政权第一次完全执政。新政府520上台现在已经是有半年，遇到不少挑战，整个内阁的团队的民意调查，老百姓不满意的地方越来越多，司法改革、年金改革到现在有声无影，没有具体方案。媒体问及是不是对蔡英文不满，他说并没有说蔡英文总统不好，只是希望他要有决断的力量和勇气。他亦都表示复兴航空要倒闭就倒闭，行政单位反应太慢，而媒体的近来的询问他内阁是不是需要换人，他就说这个是总统的权力，与他这个外面的人是没有关系。在保加利亚最大的难民营爆发骚乱之后，有大约300名的移民被捕。另一方面，在人满为患的莱斯沃斯难民营发生导致两名移民丧生的悲剧事件之后，希腊政府呼吁欧盟成员国加速重新安置难民的努力。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索夫星期五早上对保加利亚国家广播电台说，有大约300名移民被捕，其中6个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鲍里索夫是在视察难民营之后对记者讲这番的说话。保加利亚官员表示，有大约1500名到2000名的移民卷入了星期四发生在土耳其边界附近的哈尔曼利移民招待中心的冲突。这些人主要是由阿富汗的难民组成，据指称他们点燃了汽车的轮胎，并且向200多名的警察和消防员投掷石块，以抗议新实施的禁止移民离开这个中心的法规。据称之前该中心爆发了传染性的疾病。法新社报道说，有近30名的警察和大约20名移民在骚乱当中受伤。在希腊， 齐普拉斯总理话，莱斯沃斯岛莫里亚难民收容营的一个帐篷星期四晚上发生火灾之后，他和希腊的举国上下都为之震惊，有两个人包括一名男童和一名妇女在事件当中丧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五说，将针对妇女和女童暴力的认识变成有效的行动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潘基文在星期五在为纪念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国际日而发表的声明当中说，侵害妇女和女童的行为为家庭、社区和经济造成极大的代价。他说，当妇女因为暴力而没办法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就业就有可能受到威胁，从而危及他们急需的收入、自主权和摆脱这种虐待关系的能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自从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留学以来，他们的配偶亦就是所谓的陪读群体亦都日益扩大。这些陪读的人士持美国政府发的 F1 签证来美国的主要目的就是陪同留学人员生活。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专职的家庭主妇或者是主夫，他们照顾家庭、养儿育女，专心照料留学人员的生活。但是在这些陪读的人员当中，有很多人本身在中国就有很好的事业或者具有一技之长。这样这些陪读的人员能不能够在兼职家庭的同时亦都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开辟事业的第二春呢？记者初晓和黄峰在马里兰大学的校园附近遇到一个与众不同的陪读的太太，她陪读的生活是怎样的呢？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天气好冷，徐婷娜仲是将刚刚出生四个月的仔带到户外，被她呼吸新鲜空气。徐婷娜是90后，今年刚刚满25岁，但是他对这么早就做了妈妈并不后悔。
计划赶不上变化，小孩不是我们计划的，所以来了之后就来了。然后
徐婷娜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小孩子不是他们计划的，但是他也给他们很多快乐和惊喜，所以都是挺充实的。唯一能够控制的就是他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这个其实每天都是很开心的。就在徐婷娜讲这番话的同时，在离她屋企50多公里的洛克维尔市的市民活动中心里面，还有一些人等着她的出现。今日在市民活动中心的舞台上，将上演洛克维尔市庆祝农历猴年春节的文艺演出。徐婷娜创办的隻舞团亦将要演出节目，现在隻舞团的演员还在后台化妆。徐婷娜赶到的时候，来登台演出的时间还很早，他动手帮几个新团员化妆，甚至修补他们演出的服装。徐婷娜又找到一个不是很大的储藏室，在这里为即将上场的舞蹈成员做最后的排练。
我本来是在纽约读的舞蹈学校，然后毕业了之后呢，就是随我先生来到。
徐婷娜话，佢本来喺纽约学舞蹈嘅，毕业之后就随住佢先生嚟到马里兰大学呢一边，因为舞蹈系自己嘅专业，亦系自己嘅工作，系自己嘅爱好，所以唔想停，唔想放弃，想继续跳舞。刚好马里兰大学就系佢先生读嘅呢间大学，中国学生好多，佢哋好中意学跳舞，佢就组织咗一个舞蹈团。中国学生可以在课后练跳舞，聚一下头，认识很多朋友。有一次新年，华盛顿有一个奇才队举行一个亚洲之夜，需要一些亚洲的表演团员，他们邀请徐婷娜的隻舞团去 NBA 篮球赛做开场嘉宾，所以他们就准备了一个啦啦队舞蹈，很多女生去看篮球赛，去 NBA 表演。他们那晚还有林书豪，有女仔问他可不可以去看林书豪表演，一下就好多人啦，就系咁样组建咗演出。讲起嚟，隻舞团嘅组成同佢哋嘅首次亮相似乎有啲运气同偶然。几个女仔想见到自己嘅偶像，啦啦队嘅演出就格外卖力。但系徐婷娜同舞蹈嘅关系可以追溯到佢嘅高中时代，佢中意跳街舞 hip hop。他喜欢在热闹的球场里面做啦啦队的那些劲歌热舞。到了大学，虽然他读的专业是和舞蹈不相关的电脑商务专业，但是他仍然每星期都要跳舞。
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学校的啦啦队，当时是08年要参加奥运的那个。
徐婷娜说，
他在高中的时候是学校的啦啦队，当时是08年要参加啦啦队比赛，他觉得自己很喜欢啦啦队这种风格的舞蹈，毕业后就参加了中国的 CBA 易建联的那个广东宏远队，他毕业后继续在宏远队做啦啦队，所以一跳就是大学四年，四年后觉得 CBA 已经不够了，要来到美国想跳 NBA， 想要进修，想要参加这边 NBA 的选拔，所以就出国了。来到美国之后，徐婷娜和她的高中恋人杜凡结了婚，将她的学生签证转成陪读的 F2 签证，并且跟随丈夫从纽约来到马里兰小镇上的大学校园，她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周末就要把家里这个打扫干净啊，你得做饭啊，你得研究菜谱啊，我还有自己还开了一个菜谱。
徐婷娜说，周末要将屋企打扫得干净，要煮饭就要研究菜谱，她还开了一个自己研究的菜谱博客，教大家做她们的家乡菜，洗衫执拾屋企，得闲的时候要学习新的舞蹈动作，看舞蹈视频，剪音乐，每个星期起码有一次培训，如果有演出一个星期三次，或者每一日都要去学校，给每一个人课后补习。他还设计衣服，为他们做演出服装。做了陪读夫人之后，徐婷娜仍然不能够忘情于舞蹈，他不单止创办只舞团，而且将自己的一些舞蹈动作视频上传到 YouTube 上面，免费教给中国留学生怎样跳舞，以及礼仪仪态等要领。洛克维尔市民活动中心的舞台上，文艺演出已经正式开始，节目一个又一个的登台，储藏室里面最后的彩排亦进入尾声。徐婷娜来到观众席，找了个位坐低，看着只舞团团员的出场亮相。
美国的舞蹈我觉得很多它的基础都是以芭蕾为基础的，然后国内的芭蕾我觉得好像不是太就是学的人不是很多，不是太广泛。
徐婷娜说，美国的舞蹈是以芭蕾为基础，国内的芭蕾学得不是很多，不是太广泛，但是在美国要学任何舞蹈，他都要你先修芭蕾，可能跳出来感觉不一样，中国可能有很多人用民族舞作为根本，风格会不同，技术方面的区别还是很大，美国的啦啦队比较技术化，几周转、三周、五周转都有，而且他们要练体能，就是你不单止要有舞蹈基础，还要有力量，身体上肌肉要跟得上。只舞团的演出结束了，徐婷娜又回到后台，跟这几个兴奋的女仔分享演出后的喜悦。
Beyond my expectation， 我觉得比我想象的好，因为我跳的比较烂，然后这个整体出来效果还不错，然后我对自己要求比较低，对，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徐婷娜的丈夫杜凡是个攻读电脑专业的博士生，今年要毕业了，之后的去向还未定，小孩子还小，陪读夫人徐婷娜的生活重心现在是以小孩子和家庭为主，那小孩子大了之后，徐婷娜的陪读生活会是怎样的呢？她说
我想小孩大一点，估计就会有第二个小孩了吧。然后如果小孩都大一点了，我还是蛮想就是以后。
我想小孩子大一点又会有第二个的。如果他们都大了，他还是很想以后继续做舞蹈方面的事。今天体现出很多小孩子跳舞很可爱，他就想开一个儿童舞蹈班，给他的仔女可以学一下舞蹈。那杜凡是否会支持妻子的事业呢？
各有各的 business 吧，我觉得我也不说支持他，然后也不反对他，反正他自己的事情尽量就让他自己去管理。对，我还是比较支持。
杜凡说各有各的事业，反正他不是支持他，也不是反对他，他自己的事尽量自己去管理，他还是比较支持对方的，不会特别去干涉。他太太偶然会跟他讨论一些问题，但是一般他的建议都会被他否决，他会出主意，但是几乎没有被采纳过。他是特别热爱这个事业，所以说叫他放弃，他是貌合神离，不可能放弃。他只是精神上支持太太，但是真的想要帮他，他亦有自己的工作，所以很难说能够帮什么忙，只是精神支持。
其实我很多东西想尝试的，比如说我一直想尝试这个中国的民族的
徐婷娜说，其实她很想尝试很多东西，好像一直想尝试中国的民族风和美国的街舞风的一个结合，将她学过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她先生毕业之后不一定会留在马里兰，她如果有工作在第二个州的话，她一定会走，但是她希望这舞团可以一直运行下去，一代接一代。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留学美国节目组记者初晓黄峰从马里兰州发来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上次我们讲到1807年年底，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签署一项法案，禁止同欧洲的一切贸易，任何船只不得出入美国水域。这项贸易禁令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美国卷入英法战争。虽然杰斐逊此举的意图是要保护美国的商人、船主和水手，但是他刚刚是反对禁令呼声最高的人，这些人甘愿去冒被英国或者法国扣押的风险，因为没有贸易，他们就失去生计。这种局势迅速转化为杰斐逊总统所在的共和党和反对党联邦党之间的一场政治斗争。联邦党人的报纸攻击杰斐逊，指责他的贸易禁令是为了帮拿破仑的忙，说杰斐逊是法国的工具。一名联邦党参议员发表一本小册子，攻击杰斐逊的贸易禁令，他号召东北部各州拒绝执行禁令。这位参议员还更进一步，他秘密会见了前来华盛顿讨论局势的英国官员，并对他们说杰斐逊总统会因为这个贸易禁令被赶落台。联邦党人努力说服国会停止禁令，但是没有成功。杰斐逊总统不相信贸易禁令是解决美国外交纠纷的最佳手段，但是同时他认为要对付英国和法国，贸易禁运是除了战争以外最好的办法，而且他坚决不愿意卷入战争。杰斐逊两届任期内经济政策取得重大成就，不单止偿还大部分国债，而且降低赋税，他还启动好几个项目，努力改善美国全国的通讯和交通。他担心战争会使这些成绩毁于一旦。杰斐逊其实就是想看看贸易禁令是否生效，他曾经这样写，我认为在短期内贸易禁令已比战争强，但是一段时间过后就不一定了。如果欧洲的战火继续下去，如果英国和法国继续对我们不利，那就要由国会来决定战争是否要比贸易禁令更加适当。杰斐逊希望美国的贸易禁令能够迫使英国和法国改变对美国的政策，他同时亦希望这种改变会尽快实现，因为他知道美国人是不会接受长期贸易禁令。当时一位到过纽约的英国游客是这样形容贸易禁运给纽约带来的影响，他说港口到处都是船，但是所有船只都停靠在那里，只能够看到很少的几个水手，港口附近的街道空空荡荡，码头上野草丛生。美国北部工业州受到冲击最大，但是南部的农业州亦受到波及，原本富有的南方农场主忽然感到经济上的拮据。烟草是南方的主要作物之一，英国是最大的买家，贸易禁运造成烟草价格暴跌，几乎一文不值。小麦价格从一蒲式尔两美元跌到七美分，良田的价值亦一落千丈，因此反对贸易禁运的呼声逐渐高涨。东北部各州的反对呼声最高，当地的船主和商人相信贸易禁运是错误的，他们将商品出口转入地下，一些商人将商品运往加拿大，再从那里运往英国。
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禁止这种运输渠道，但是毫无结果。大家为了巨额利润，不惜通过非法途径和英国秘密通商。到1808年8月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长阿尔伯特·加勒廷已经对贸易禁运失去信心。他对杰斐逊说，商船未经许可公开违反禁令，已经令贸易禁运彻底失败。杰斐逊的另外一位支持者建议说，如果贸易禁运能够落实，如果大家能够接受，那我敢肯定这个是最好的方式。但是如果贸易禁运无法彻底落实，不被大家接受的话，那就失去意义，应该停止。但是杰斐逊还不想放弃，他在向国会发表的最后一次国情之文之中描绘一幅美景。他报告说，美国工业发展昌盛，贸易禁运实施前的很多进口物资如今已经转为国产，美国的国债已经几乎还清，军队有100多艘炮舰，足够保护国家。杰斐逊对反对贸易禁运的呼声只字未提，亦没有涉及禁运带来的严重问题。他只是说，英国和法国依然不承认美国的中立，因此贸易禁运必须继续下去。但是杰斐逊的看法并不代表民意，美国国会随后出台了几项提案，要求取消禁运或者是对禁运进行修正。反对党联邦党人亦利用这个问题来加强他们在美国东北部各州的势力，因为毕竟1808年是大选年。杰斐逊已经担任了两届总统，虽然当时并没有法律禁止他再次参选，但是杰斐逊很多年前就已经决定总统任期不应该超过两届。杰斐逊认为，如果没有这种限制，一位伟大的领导人就会无限期的连任下去。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就是做了两届后引退，杰斐逊亦准备这样做。杰斐逊所在的共和党有三个人希望参选，他们分别是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曾任总统特别助理的詹姆斯·门罗，以及杰斐逊第二任期的副总统乔治·克林顿。共和党最后选择了麦迪逊作为党内总统候选人，由乔治·克林顿作为副总统候选人。联邦党提名四年前的人选平克尼和鲁弗斯·金作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联邦党人觉得自己必胜无疑，他们认为杰斐逊的贸易禁运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因此失去民心。就连一些共和党人亦觉得这次选举大势已去，但是杰斐逊稳如泰山。他坚信大多数美国人都了解他实施贸易禁运的意图，一定会将票投给共和党候选人。结果证明他是正确，麦迪逊顺利当选。1809年头两个月，国会终于通过了一项法案，取消了除英法两国之外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贸易禁运。杰斐逊原本希望禁运能够再延长，实施力度再大。虽然杰斐逊对最后的法案很不满意，但是3月1号还是在法案上签了字，三日后执行15个月的贸易禁运宣告结束，美国亦迎来一位新总统。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一起去参观艺术博物馆，咁佢哋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overkill 以及 write something off。
Larry， 听我讲冇错啩？行艺术博物馆好过睇戏好多啊。
Well, I agree, but the art museum would be even better if it served popcorn too。
咁又系，如果博物馆里边都有炮谷、热狗、啤酒卖，一路行一路食，哼，你话几咁好呢？
Hot dogs and beer? I don't know, Li Hua. I think that might be overkill.
Overkill? 咁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think that an idea goes too far, you can say that it is overkill.
Oh, overkill 就是过分的想法或者行为。你只是说在博物馆里面卖炮谷都不错，但是如果连热狗和啤酒都有得卖，那就太夸张了。
That's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Elliot's boss thought about firing him for being an hour late to work, but then decided that that would be overkill.
Oh, Elliot 迟到了一个钟头，老板本来想因为这样而炒他的鱿鱼，不过后来又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哎，是啊 ，Larry， 博物馆这么好，不如我们日日来这里行下了。
Li Hua, I really enjoy the art gallery, but coming here every single day would definitely be overkill.
咩过分啊？你真系冇艺术细胞啦！我啲艺术气质啊，好过你好多啊！我睇我不如去读个艺术史嘅博士好啦。
It's fine to enjoy art as a hobby, Li Hua, but I think getting a PhD in art history would really be overkill.
哈哈，我讲笑啫。哎，系啊 ，Larry， 你仲记唔记得我哋上次去华盛顿睇兵马俑展览啊？
I sure do. That was one of my favorites.
就是咯，几好睇啊！可惜展出嘅只系一小部分。如果所有兵马俑都嚟到美国展览就太好啦。
I don't know. I was satisfied seeing just a few. I think bringing the entire collection here would be overkill.
先至唔会啊！要睇就要睇全部，嗰个气势啊，肯定唔同嘅。诶，不如我买张机票俾你，你去中国睇啦。
Li Hua, it's nice that you are encouraging me to see.Terracotta warriors, but buying me a plane ticket to China is definitely overkill.
Larry, 你中意乜嘢流派嘅艺术啊？现实主义还是抽象主义啊？
I definitely prefer the realistic kind. Anybody can make abstract art.
人人都可以创作抽象派艺术作品，咁好啊！你创作一件俾我睇啊！
I guess you're right. I shouldn't write off abstract artists so quickly.
Write them off? 咁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write something off, that means you decide that it isn't important.
哦，就系睇小唔睇好，你即系话你唔应该睇小抽象派艺术家。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In high school, most people had written Jack off as an actor.So they were really surprised when he became a movie star years later.
我明啦，高中嘅时候大家都觉得 Jack 肯定做唔到演员，但系后来佢成为电影明星，所以大家都好惊讶。
That's right.
系啦 ，Larry， 你话呢啲艺术品嘅创作者系咪都好有钱噶？佢哋啲作品都卖得好贵噶。
Actually, I don't think so. Many great artists were written off in their own time, and people only started to appreciate them many years later.
哈哈，咁又系。好多艺术家喺 在世嘅时候唔俾人睇得起，多数都系死咗之后先至得到人嘅认可，真系可惜啦。诶 ，Larry， 你中唔中意画画噶
？I thought of being an artist when I was a little kid, but I wrote that dream off a long time ago when I realized I was bad at drawing.
哦，你发现自己画画唔掂，就放弃做画家嘅梦想
？Yeah, but I still like to draw as a hobby, even though I can't be a professional artist.Giving it up even as a hobby would have been overkill.
哎，不如咁啦 ，Larry， 将你最近画嘅大作攞出嚟，同我五岁时画嘅儿童画比较下，睇下你有冇我五岁嘅时候嘅水平。
Very funny, Li Hua. I'll write that off as a jok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overkill， 表示过分嘅想法或者行为，而另一个咧就系 write something off。意思就是指睇小不是那么睇好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